下礼拜一上午，我们乘大巴去了广州。春明跟往常一样打扮入时，一件苗条的黑毛衣、卡其裤、高跟鞋。我们乘地铁到了省劳动局，但立刻就被踢回了区劳动局。办公室里有很长一排滴滴的柜台，两边配有椅子，来访者坐外面，公务员坐里面。这种安排应该是为了让政府更容易接近，但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申诉者对着一个公务员，每张椅子边上至少围着五六个人，推挤着寻找机会开口。等着的时候，他们都在听别人的案子，时不时评论一二。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椅子上，长篇大论地解释他的老板如何没付他薪水就消失了。春明挤到前面，蹲低了身体，在他面前就像网球锦标赛上的球童，随时准备。那个人喘口气停下来的时候，他跳了出来说，对不起，我就问一个小问题。那个公务员翻看了他的卷宗，他的劳动合同、退工单、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这些文件明白显示了为什么一个普通工人几乎不可能提出正式申诉的原因。他们极少签劳动合同，更没有办法像春明一样拿到公司的注册证。春明能拿到，是因为他的客户有时要求看这些文件。那个公务员告诉他，他必须拿到公司广州分部的营业执照才行。但时间已经正午，满城的政府机关都关门了。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日夜不停工作的世界里，中国的公务员们享受着两个小时的午饭和午休时间。当春明路过一个机构咨询一个简单问题的时候，大门口的门卫看起来好像挺生气，他们还在睡觉呢。在一家自助式午餐店里，喝着汤，就着米饭，春明透露了他的备用计划。他打开了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这是他前公司的母公司老总，总部在瑞典。几年前他曾到东莞的办公室来过，在春明的印象中他人很不错。陈总不知道我有韦斯特林的名片，他照着这个瑞典名字的汉字音译来称呼他。春明用手指抚摸着名片的边缘，一旦韦斯特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定会帮他把钱要回来。春明问我能否给韦斯特林打电话，我看看手表，这个时间瑞典人还在睡觉，就像中国那些公务员一样。我们耽搁一阵儿，又喝了几杯浓茶。有时候我不懂，我为什么要卖力做事，春明说。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说成功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可我现在感觉不是这么回事。你想要做什么？我问。我想学习，我真的很想学英语。他的眼中突然充满了泪水，他用纸巾去压，很使劲儿。又一次我毫无防备。你已经做了很多事了，我说，读读你自己的日记就知道你已经走了多远。别管我，他说，我很容易哭，人家都觉得我很怪。他最后一次抹抹眼睛，对我微笑，然后站起身来，去跟官僚主义做斗争。那天下午，春明为了寻找前公司的分公司执照，跑了三家工商局。市工商局把他推到省里，省里又推到区里，没有两个公务员说的话是一致的。最终，区工商局的一个女人说，付60元就可以把执照复印给他。谈话里一旦提到钱，就有了希望。等春明终于拿到营业执照，跑到市劳动局去提交申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10了。急匆匆路过的牌子上写着请勿喧哗、吸烟或吐痰。但他又一次跑错了地方， 一个公务员告诉他说是区劳动局而不是市局处理外企分公司的案子。他给了春明一本小册子以说明这个问题。春明赶在五点前到了区劳动局，这是一天内他第三次到这里来。坐在同一个矮柜台后面的同一个公务员第三次拒绝了他。你得去市劳动局，他们处理外企案子。他们不接待外企分公司的案子，春明反驳道，把那本小册子拍在桌子上。公务员拿了起来。在中国，书面文件总是更让人肃然起敬。那个公务员读了小册子，然后放下。慢慢的，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今天他总算得做点工作了。他指点着让春明去柜台末端取仲裁表格。春明填写表格的时候，意识到仲裁可能比他预计的要更复杂。他得跟从前的老板见面，谈判解决，这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他将需要回到广州来谈判，不论是否能拿到钱，都得付仲裁费用。但没有时间让他想清楚，因为他忙着填表。表格一共有四页，还是双份。那些公务员已经准备下班了，女人们拉上皮包拉链，事儿完了。
等等，我今天就要提交申诉，春明喊道。
办公室剩下的最后一个女人站起来，关掉电脑。
5:28了，你2分钟内能填完吗？
她挖苦道。
你就不能帮帮忙吗？
我问。
我们今天一大早特地从东莞赶过来的。我住的也很远呢，
那个女人说。最后春明终于放弃了，她只能改日再来。
这些人办事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当劳动局的铁门在我们身后咣当一声关闭的时候，他对我说。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春明开始疑虑了。仲裁太复杂了，起诉的话可能会给韦斯特林带来麻烦。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很容易受到攻击，他更相信个人干预。哪怕是找一个住在7个时区之外他几乎不认识的人，
一旦我跟他通上电话，他一定会记得我，
春明说，
然后我们就可以谈事情了。
我告诉他，最有可能会是他的秘书接电话，韦斯特林可能会很忙。我说他不该抱太大的希望。
我在中国见到他的时候，他举手投足不像个很忙的大人物，我觉得他是个真正懂得生活的人。
他对自己和自己的重要性很有信心。他终于打通韦斯特林，一个瑞典的涂料公司全球总裁的电话时，满心以为两人能像平等的朋友一样交谈。当然，恰恰是这种盲目的自信，才能让春明走到今天的地位。我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正如我所料，对方是应答机，是秘书的声音。我说了春明要我讲的内容。我代表东莞销售部的吴女士打电话来，2003年底，她在东莞一次公司大会上碰到您，她已经离开了公司，但一直非常仰慕您。现在她无故被解雇了，公司还欠她提成款未付，她想提交劳动仲裁，但不知道这会对您和您的公司造成什么影响，他希望您能帮他。韦斯特林始终没有回电话，春明没有再回广州提交仲裁。他的前老板提出要付部分欠款给他，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他决定放弃母举公司，把股份转让给富贵，让他以后偿还春明的投资款。公司已经有两个固定客户收支打平了。
我们还没有挣大钱，春明说，但是即便我挣到了很多钱也不会满意，挣钱不代表生活全部的意义。
他计划着中秋节要回家，在城里住了这么多年之后，春明仍然通过传统节日记录着时间，
用这些日子将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划分开来。当他回到东莞之后，会花两年时间学习英语。他对我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我想学英语，为了更快乐的生活。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